很有爱心，很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啊，你们才会选这堂课。我昨天晚上跟师母在看我们的这个大会的手册啊，也看到有这么多的专题，有这么多的好讲员啊，我就在想说明天不晓得有多少人会选我这堂课啊，因为这堂课看起来好像比较冷门哈、比较不吸引人。我说可能不会太多人选这堂课哈、但是呢我说这堂课实在是很重要哈。那会选这堂课的人呢基本上都是教会的这个很忠诚的同工哈，那么有牧者的心肠啊，那么都是教会的好同工哈，神也一定会重用这一批人哈。当然我不是说选别堂课不好哈，如果我也可能会选其他的哈，因为每一堂我都很细，我都好想上，但是不可能分身嘛哈呀，我们只能够选择其中之一啊。这样当然如果我想你们对其他的那个有兴趣的话呢那也不会错过了哈，因为呢还有大会有录音嘛啊，所以将来呢如果你们很想听别堂的那个的话，还是可以哈买 CD 回去听哈不会错过的，因为每一堂都很宝贵哈，都很重要呀。那我的师母跟我讲说明天呢至少还有我一个人会捧你的场，没有关系。我刚跟师父讲说，你最好不要上这堂课，你去上别堂课，因为你听我已经讲了29年，还不够多吗？还不够烦吗？我说你坐在这边，我可能会很紧张。感谢主，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好吗？这边还有位置。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参加这一次的基督徒营，也让我们在这几天的当中能够听到许多你自己的仆人对我们的许多的勉励和教导。主啊，让我们饥渴沐浴的灵能够在你的面前得到满足得到帮助，得到激励，也让我们得到装备，以便我们回去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我们所听得到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愿主赐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专题、每一个讲员、每一个参加的弟兄姐妹都一同受益。主啊，我们特别求你帮助我们这堂课，好让我们所学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让我们愿意去把我们所学的能够活用在教会的事工当中能够有利于教会的增长。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阿们。 OK， 那这一堂呢就是讲关于这个探访关怀的事工探访关怀的事工呢，在教会里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首先呢，有几段的经文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那么第一处是在箴言27:23我们一起来读。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羊群。好，那很显然的，这好像是对牧者而言哈，好像是对牧者而言但是呢我想你们选这一个专题呢你们也可以说你们也是教会的牧者之一哈。谁说全时间的传道人才是牧者呢谁说专职的牧师才是牧者呢？其实每一个Deacon 每一个执事也好，同工也好，弟兄姐妹也好，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如果能够明白神的爱，明白神的心呀，我们都是主所差派所使用的牧者虽然我们也许不是全时间，也许我们不是专职但是呢，我们应该有这份心好，下面这段经文，腓立比书2:5-6呢，就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所以我说你们都有牧者的心你们都有基督的心那么所以呢你们会想到教会这个探访关怀的事工的重要性。 好，下面呢这段经文我们也一起来读听。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哎呀，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激励我们啊，很感动我们的心啊，因为主说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那么就等于是坐在主的身上。换句话说，我们啊在探访的施工当中啊，我们不管我们是去看谁啊，去关心谁，去帮助谁，那么就是为主做工，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主都纪念的，主都纪念的哈。那这个是多么的宝贵哈，多么的啊，多么的重要。OK， 所以我们这一堂呢，就是在讲教会的关怀事工哈，探访的事工。那什么是探访呢？是探访了呀。那我们一定都有很多亲朋好友哈，我们常常去串门哈，常常去跟老朋友聚一聚哈，聊聊天啊什么。那个不是所谓的探访，那是访友没有错哈。但是我们这里所指的是有目的性的哈，有目的性的。那么我们就是说有一个目的性的我们去探望信徒也好，那么非信徒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教会每一个礼拜都有新的来宾哈，那么或者是有一些慕道的一些的朋友，那邻居啊，或者是同事啊，同学其他等等哈，那这些呢，就是说我们有目的性的去访问他们去关怀他们这个叫做探访。那下面呢也讲到探访的目的哈。那我今天先讲到这些，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可以举手发问哈，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哈。呀，那也许我们后面会留点时间，我们等一下还可以一起来探讨哈。好，那探访的目的呢第一就是我们对新来宾表示欢迎，建立友谊啊。那我想每个礼拜在教会里边，或者是牧师，或者是领会的弟兄，他会欢迎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能不能起来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哈呀。每个礼拜都有哈，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新的朋友来。那来了之后呢，那散会那就结束了，可能大家就一哄而散就离开了。如果教会有聚餐还好，大家会留下来一起用餐哈，可以再多聊一聊。但如果没有呢，那一聚完会那就走了哈，就走了。我们常常想到有一些新的朋友来，后来就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没有朋友，他觉得去那边好像很孤单没有认识什么人，然后呢也觉得教会很冷漠，没有人跟他打招呼那聚完会以后好朋友跟好朋友熟人跟熟人弟兄姐妹哇，一团一团一群一群的人在那边聊天什么，但这些新来的人就不晓得干嘛在那里，好像东张西望，没有人理他，没有人去关心他没有人去嘘寒问暖什么他觉得在那边很不是滋味，好像觉得这个团体不属于我这个团体真的是很陌生的团体，那心里感受很不好，然后就默默的一个人就开着车又回去了。你想他下次会想再来吗？可能很多人不会再来，除非他很渴慕很多人就这样子就不会再想要来，因为觉得这个来到这个地方觉得不是很好受呀，我还不如去看电影还不如去逛街去看朋友还好呀。所以我们将心比心我常常也跟同工讲，我说我们要想到一些新来的朋友那么如果来到一个教会，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跟他聊天，没有人介绍他你是新来的，我们非常欢迎你我们教会有 有什么样的设备哈，我们有多少的教室啊，带他啊走一圈哈，那么介绍一下教会的环境给他认识，甚至介绍说啊，这是我们教会的执事啊，这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啊，这是啊负责什么样工作的什么人哈，哎，如果有人这么来导引他一下，导游他一下哈，哎，他会觉得很亲切哈。所以呢，如果没有这层的这个关系的话，恐怕有些人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教会好像很冷漠无情哈，那么他就不会想要再来了。所以呢，探访的工作就是说我们知道有这个新来的名单 OK， 那我们当然要想办法让弟兄姐妹在他们来聚会的当天能够表示热烈的欢迎之外呢，当然因为在主日崇拜的完之后呢，时间也很有限，你也不可能跟他们建立很深厚的关系，能够跟他们有太深的了解，所以只有就是说我们另外约定一个时间那么好好的去到他的家能够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那也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跟他建立关系来多了解他。所以对新来宾表示欢迎，建立友谊这个是很重要那你如果去到他的家，你跟他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交谈，哎呀，那个友谊就建立下来了那个就会很熟了彼此都会很熟悉的，下次在教会里面就不会觉得那样的陌生了那这是第二呢，就是表达爱心和关怀。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肢体，作为教会的同工我们去关怀这些新来的朋友呢，那会让他感觉到这个教会真的很温暖很有爱心。哎呀，我只去过一次，你看他们就来拜访我，就来关心我就来嘘寒问暖，那他们会感觉到这个教会真的是很温第三，更深了解认识对方因为你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跟他聊跟他交通的话你可以了解他的背景他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从哪里来那他是做什么样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工作他的家庭有多少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可以很深入的去了解认识对方。第四，就是帮助对方在灵命上的需要。你在跟他交通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个人他信主多久，或者说他才刚刚想要追求信仰那他的程度到什么地方那在交通的时候呢那你应该会比较稍微了解一下他灵命上的情况，然后你可以针对他的需要能够去帮助他那还有生活上的需要也许他刚刚搬来，人生地不熟不晓得学校在哪里不晓得医院在哪里，银行在哪里mall 在哪里买什么东西要到什么地方等等很多地方他搞不清楚，那他在生活上可能需要你给他一些的指引比如说他想买房子，那到底要去找谁谁可以帮这个忙教会有没有 realtor 有没有可靠的，你自己的经验怎么样等等，那这些呢对他可以给他一些的建议那宣扬福音你知道他是慕道友，你知道他很渴慕很追求你就可以借那个机会跟他传福音跟他传福音所以我非常喜欢探访常常去探访新的慕道友那么只要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很容易的那就切入到福音的主题然后呢往往就能够带领他到最后做决志祷告信靠主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布道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常常去探访一些新的慕道朋友，本来是想探访一个小时就够了没想到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聊不完越聊越起劲甚至他对福音非常的热衷跟他谈到深更半夜哇，常常晚上回来的时候是披星载月回到家都一点钟了半夜一点钟，但是心里好兴奋，为什么他觉知了 啊，他做几次祷告啊，好高兴哈、啊，呀，想不到他对福音那么热切哈、啊，那么渴慕啊，最后啊，他也做了决志，哎呀，觉得说很兴奋哈、啊，探访常常让我们觉得好开心，好感恩呀。那第六呢，就是建立关系，联络信徒。那我们不单是对慕道友啊，我们也要去探访，我们对啊我们的啊基本会友呢，我们也应该有计划性的啊来探访啊。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认识好几年，但是我们都不晓得他某某人的家住在哪里啊，他们的家长什么样子啊，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啊，我们都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有计划性的能够去探访啊，能够去了解教会的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家庭啊，那也是蛮宝贵的哈、啊、那可以跟弟兄姐妹啊能够有全面的啊更深入的一个啊关系哈、啊、那是很好的。那有一个牧师啊，因为他教会很大啊，教会很大，那他就跟会友讲，他说我们教会呢有探访组嘛哈，那里面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那个的话，那就跟探访组讲，那探访组他们会安排人去探访你们哈。那牧师绝对不随便探访哈，除非是非常重要的啊，除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很大很重大的事情，那探访组解决不了的啊，执事长老解决不了的，那一定要牧师出马哈，牧师动身的，那牧师会去哈。那往往是在医院病得快死的哈，或者是什么很重大的事情，那牧师才会去哈。那有一天有一个牧师呢，他就刚好路过一个医院，他就想到，哎呀，这个教会啊有某某人啊，他就住在医院里面，平常他不探访，但是他很关心那个人，他就想说，哎，今天既然都来到这里了哈，想着就顺便去探访他一下，去看他一下。那牧师不去倒好，这牧师一去，哇，把那个人活活给吓死了，活活给吓死了呀！因为他本来也在怀疑他的病，不晓得是多严重哈、啊、呀！他想说，这下子牧师来看望我，那可见我的病一定是不得了啊，一定是那个啊，一定是很严重的哈、啊。其实不是那么严重，但是他想到牧师来看他，那不得了哈、啊，真的活活给吓死了哈、啊、呀！那么第七呢，就是说彼此激励，互相分享个人的属灵经历及负担啊。所以我们去探访的时候那也没有别人啊，也没有别的事哈、啊、那彼此之间呢可以有更深入的交通分享啊，彼此关心啊，彼此勉励哈 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哈、啊、宝贵的机会哈、啊、可以跟弟兄姐妹啊可以啊面对面的啊，能够直接的啊坦诚的啊分享交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哈。我想我们探访不但是说我们想给对方什么，其实我们往往也从对方身上听到了很多很宝贵的见证啊，那么也从他们身上我们也学习了很多哈、啊、这是相互的哈、啊、相对的呀，我们自己也得到很多的帮助。好像我们常常说我们去大陆去做培训啊去做什么宣教啊什么，其实是我们自己去被人家培训，被他们培训啊。哎呀，我们看到他们那种饥渴慕义的心哈、啊、哇，那种热切的灵，哇，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输他们太多了，哪里是我们去培训他们，是他们在造就我们了哈、啊、呀。第八，处理紧急突发状况啊，包括信仰及生活上的问题，我刚才也讲过哈。那我们探访呢，通常因为人那么多，我们到底从哪里着手呢哈？那应该先探访谁呢？那我们往往就是说啊，新来的朋友，或者是有急难的、有病痛的啊，那么有特殊需要的，那我们就优先考虑他们。啊，优先考虑他们。我想每一个教会通常也会做这样的安排跟处理哈、啊。那有特别需要的啊，或者是新来的、很渴慕的哈、啊，那有突发状况的，那我们都会优先考虑去探访这样的人哈、啊。呀、yeah.。那或者是有遭灾难的、有意外的、车祸的或者病痛的等等哈、啊，那这些我们就列入优先考虑哈、啊。好，那探访的付出。探访绝对要付出代价的
啊，因为每个礼拜或者说每隔一个礼拜探访是吧，很多教会都用礼拜二或礼拜四啊，礼拜三很多教会都是安排祷告会，那礼拜五都有团契啊，礼拜六也许也有团契，或者是要预备礼拜天的聚会，还有很多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所以很多教会都利用礼拜二或礼拜四啊这两天啊出去做探访的工作。那探访你一出门回来往往就有好几个小时，开车来回至少都要一个小时嘛，啊，甚至更多呀。然后你一去探访，跟人家一谈，那可能就花一两个小时以上，啊，所以啊，时间的付出肯定是需要的啊。礼拜二晚上一出去吃完饭一出去，啊，回来就准备要睡觉了啊。礼拜四出去也是这样哈，啊。好，那时间的付出奉献哈，啊，那这是肯定需要的。还有祷告的付出，我们探访不是说啊，我们人去就好了，我们就是说说话、聊聊天啊，就行了。我们探访是有目的性的，我们一定在去之前啊，为对象祷告啊，那祷告的代价要付出啊。那探访完回来啊，知道对方的需要，那我们的祷告就更具体了啊。那我们仍然要继续不断的啊，在祷告中纪念他。所以这个祷告的付出很重要。那你有多的祷告，你的探访的果效会更好啊。你如果缺少祷告，虽然你用了很多人力哈啊，用了很多的啊人的啊这个。啊，方法，但是呢，啊，可能果效还是不多哈。那爱心的付出啊也是很重要。你探访对方啊，一定要有爱心啊。那你没有爱心，大概你也不会去参加探访组，你也不会想要去关怀别人、去探访别人哈。所以爱心是首要的哈，这个是动力，也是动机哈，也是啊。催促我们出去的啊，一个基本的啊，一个爱心哈呀，所以我们出于爱心的关怀啊，与啊忧伤的人同忧伤，与喜乐人同喜乐哈，那去关怀对方，那这个啊这个爱心啊是绝对需要的。如果没有爱，宁可不要出去了。啊，宁可不要去做，你也白做了哈呀！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凭爱心而做啊，神就纪念哈呀。那我们去探访对方，对方也会感觉到我们的爱心哈，因为大家都这么忙，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关心我、来帮助我哈？那对方一定会体会得到哈呀。还有一点我没有写，就是说财务的付出啊，因为你关心对方，那有的时候。啊，你知道对方可能很穷啊，你可能会想到啊，那么买一些他所需要的东西，或者给他一点钱帮助他啊，或者是啊给他一些的财务哈，一些的东西哈啊，能够去帮助他。那我们不能够光说啊，我们爱你哈，我们关心你，但是你看到他真正有缺乏，你却不愿意伸手，却不愿意帮补哈，那这个是啊不一致哈。所以当然不一定说啊，我们每一次探访我们都要掏腰包什么哈呀，那有些事情我们也许也可以提出来代祷，也许我们可以帮他找到资源哈，那或者教会有急难金可以补助他，或者说我们可以啊请一些人哈去支持他啊，或者是啊可以登啊周报啊呼吁哈啊有人有爱心的奉献哈啊去帮补他等等哈，那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啊，很重要哈，因为教会本来也就是啊。都有啊，这个慈善的啊一些的义举哈，慈善的工作哈，那何况我们啊遇到真正有需要的人，我们不能够光是嘴巴啊说我们为你祷告，我们爱你，我们关心你啊等等，我们却见死不救哈，我们却好像啊这个看到人的需要，我们都啊一毛不拔哈，这个说不过去哈呀，所以这个财务的付出也是啊也是需要的哈。好，下面呢讲到 探访的一些的原则哈、啊，原则啊、有实戒也有实要哈、啊。实戒呢很有意思哈、啊，这些讲到的这些都是对我们啊的一个提醒哈、啊。我们作为一个啊一个探访者哈、啊，那我想探访的工作不单单是牧者、执事、长老，那更是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啊。那大家有心的人都可以参与哈、啊，都可以一起来啊，一起来配搭，一起来服侍哈、啊。那有些原则我们要注意哈，当然探访的人我们首先要受一些训练哈，有一些训练，有一些事情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免得啊我们啊不探访倒好，探访呢反而呢暴露了许多的弊端啊，暴露了很多的毛病，反而绊倒人，让人家反感或者让人家讨厌，那干什么呢？对哈，那还不如不做哈。那第一个就是说戒多言。所以我们去探访，我们觉得哎，我们来探访就是我们要多讲话让你去听啊，我要去讲道让你去听，要去说服你，要去传福音，就是要多讲是吧。但是看情形哈、啊，那其实我们探访也首先要去了解对方啊，也多听听对方讲哈、啊，那不一定说哈、啊，我们都要采取主动，什么都要哈、啊，我们来讲，让他们去听哈、啊，所以要察言观色哈、啊。第二就是戒多问，我们探访难免我们也会问东问西哈 啊，你是哪里人哈 啊，你是专业是什么哈、啊，你读什么学校，你是什么学位啊，你有几个孩子啊，你等等哈、啊，很多很多的东西要我们常常会问，但是要很小心。啊、特别敏感的问题不该问、女人的年龄不要问很多很多私人的比较敏感的东西不要问、啊、你一个月、这个领多少钱、啊、等等、啊、这很敏感的、那不要问。那问太多呢，因为有些人每个人跟你不熟的时候他会有什么保护心理哈、啊，那他也多少会怀疑你，你问那么多，你是在做什么身家调查，还是在干什么哈？呀，很多人他跟你不熟，他会比较啊保守哈，他不愿意太多啊讲他的事情让你了解哈。呀，那当然我们初次认识哈，去到人家难免会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想要了解，想要问哈。那有时候可能我们先介绍我们自己，不要一去就是说啊、您贵姓啊，你是哪里人啊，你是做什么的啊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啊，然后让他先了解你啊，哎，觉得你讲话你这个人很诚恳哈、啊，那你已经介绍你自己，那当然我也要介绍我自己吧哈、啊，所以这样的话啊会好一点哈、啊。好，那还有评论啊，这个借评论呀，我们很多时候啊谈话难免就会谈到时事啊啊，谈到一些什么啊一些当下很热门的一些话题啊什么哈、啊、呀，可能我们要小心哈、啊、呀，因为我们也不晓得对方啊是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立场啊。那有时候你表达你的一些什么想法的话，跟对方可能是不一致的啊。别的不用说了，他也觉得说你这个人根本就啊、这个啊不搭调的啊啊，那不是在啊同一个战线上的，那他已经就对你啊已经设防了，他已经就不喜欢你了啊，甚至于讲话里面就有一点冲突或对立了或者是什么哈、啊、就不想再跟你多聊了啊。那如果是啊谈一些比较缓和的一些的问题啊，或者是他比较有兴趣的问题，那会慢慢的啊会促进彼此的认识了解，那会觉得很喜欢跟你聊哈啊，越谈越投机哈，那是很好。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尖锐的问题啊，一些什么哈，甚至下面说辩论，千万不要跟对方辩论。也许对方他是佛教徒啊，或者说他是回教徒或者是什么哈，啊，或无神论的啊，你就是硬是要跟他辩啊，无神论是完全是错误的啊，什么什么的呀，跟他，那你马上就跟他冲突了啊呀，那你佛教一点都不行，一点都不好啊，太迷信啊，什么什么，他马上他就你批评他，他也要批评你，他也反感你的信仰啊，所以我们要避免跟对方啊辩论哈、啊。那么啊，如果知道对方啊有 特别的不同的信仰，或者是有特别的什么观念不大那个的话，我们就了解他，那我们尽量避免那个敏感的话题哈，去跟他争论哈，要我们转个话题哈，要不然的话，那这个就会失去那个探访的果效哈。那还有，我们也要借责备及教训的方式来跟对方谈话呀。那因为每一个人呢都很有学问哈，都很有他的思想观念我们不要以我们的立场或原则去告诉去指正别人你这样的想法，你这样的观念，你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的不对的是不可以的什么什么不可以这样呀。那也许你年龄比他大，也许你资深，也许你那个，但是你如果没有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那你说什么你对方大概不是那么容易来接受。当然如果说你已经跟他认识很久了，他非常的尊敬你，他也非常的顺服你，那你站在一个属灵的长辈前辈的立场被他有爱心的教导，我想那又不一样那我想他可能会谦卑的顺服领受第六就是借浏览，我们到人家家看到人家家的摆设或人家的家都很好奇想看看人家家里面的结构怎么样，多少房间，有什么样的设备什么哇就很想去看一看，东看看西看看，问除非是客人很诚意的愿意介绍你，愿意带你去看看他们家什么，你千万你不要太主动的太那个的去看人家的家什么那有些人不是那样的欢迎，有些人根本就对你有戒心来的呀，你这样子做反而会让对方反感那第七就是戒贪婪，贪婪是什么呢？也许对方请你吃一些水果请你一个什么点心什么呀，哇那你就好吃哇拼命吃呀，那别人看那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呀，除非大家一直劝你一直那个，不然的话你觉得东西好吃拼命吃就觉得说你这个人好像很不客气很那个呀，当然熟人的是另当别论那不熟的人你真的要小心要客气呀，那诸如此类的我们不要太悦愤，太想要那么知道什么，或者是想要多谈些什么我们要有所约束那么借超时你初次探访人家也不要花太长的时间，除非是真的谈得太投机了或者是谈得太热烈了，关于福音信仰，他们真的是也无所谓时间他们真的是要留你一直去，很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要跟你谈信仰呀，那你看情形如果是圣灵做工，那你可以放心的跟他谈，那如果不是，你也不必认为说好像仅此一次机会下已经没有机会跟他谈了好像一定要有什么结果也不一定要这样子呀，所以有时候人家是客气，不好意思下逐客令我们要懂得察言观色因为你第一次到人家家，也许人家小孩准备上床要睡觉要爸爸妈妈去讲故事啦，要去呵护他啦要去帮他料理一下什么但是你一直坐在那里赖着不走那他也不晓得要怎么说怎么那个，你耽误他们家里的一些的计划了，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习惯了什么那你一来几个小时，哇下次你说要再去他吓死了，想说这个人一来了就不走了赶都赶不走，哎呀真的是这样子不好，所以我们要小心时间那么该走就要走了那也许没有谈完，也许下次可以再约时间可以再谈好也借例行公事有时候我们是我们是这个礼拜刚好轮到我探访嘛所以我就来探访，然后探访呢也不外乎就是这么聊聊谈谈什么什么这样，好像就是把一个探访工作当作是一个好像
啊，好像是被抓公差一样哈，好像就是来应付了事哈，啊，就是这样子的心态，那我想也不好哈，呀，那也借边谈边录啊，我们不要好像拿个笔记本在那里哈，说了些什么，然后一直在做笔记哈，或者是拿一个录音机在录什么哈。哇，这个把人家吓死哈！那也不要拿太大本的圣经哈，顶多这样像这样子已经够了。不要拿太大本的圣经参考书，拿了好几本呢，抱着来。哇，人家想说你这一来不行，要来整个晚上，不要要跟我谈什么说教，要干什么哈？把他吓死了。所以呢，啊，这些要小心哈。那有几点就是是比较积极的哈。啊，食药就是说去之前要祷告啊，要多祷告哈，要为对方啊祷告，希望我们探访对方啊能够更了解对方，也让对方更了解我们，也了解教会啊，能够让他灵性得到帮助哈。好，第二就是要预约，我们去之前呢啊要几天前或者一个礼拜前预约，这样是礼貌，是客气哈。啊，不要说某某人这个今天晚上我去探访你好不好，或者说这个隔几个小时我去看你好不好，那让对方好像没有时间去做准备，也许他家很乱，他需要清洁一下，他需要一下什么哈，那么他需要有一些事情，他需要做一些安排哈，等等呀，所以最好是几天前或一个礼拜前哈，先跟他预约哈。那你定的时间要依时啊，最好能够准时啊，提前几分钟到也好哈，但是不要好像这个说好七点钟到，你八点钟才到。啊，那么或者是更晚到，那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不守时，因为你去人家也很紧张，人家也很欢迎哈，也很期待啊，然后一直在看表，哎，怎么搞的？七点要到，怎么还没到？到七点半还没到啊？到八点还没到？哇，左顾右盼，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定就是在那边。啊，很紧张，等着那你的来临哈。但是你让人家等太久，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哈，那么不守时哈。呀，还没到你就让人家觉得不开心了哈，这样不好。要诚恳啊，我们探访啊，就是要很诚恳哈。啊，诚恳的心哈，让对方可以感受得到哈。要达成目的啊，我们探访不是没有目的的，就是来这个聊聊天啊，谈天说地啊，那么来吃吃点心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哈。我想这没有什么意思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探访是要做什么啊，那我们啊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哈，什么目的哈啊，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心在里头，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谈话啊不是随便说说随便聊聊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第六要多听啊，也多学习，多听听看对方他的心事哈，他的情况哈，可以多了解他。第七要忍耐啊，保持热忱啊，比如说这个人很健谈，哇，一直讲啊，你也不好意思太一直在打断人家的话什么哈呀。如果人家的家很破旧，味道不好，或者说家里边很热或者是很冷，哇，那也要忍耐，不要说哎呦，你家怎么那么冷啊，怎么不开暖气啊，你家怎么这么热啊，怎么不开冷气啊，啊，怎么开那么高啊，啊，什么什么，不要这样子哈，让人家觉得不好意思哈，要保持忍耐哈，好，要开朗啊，乐观啊，你去探访人家就是要保持笑容笑脸啊，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人比他还悲哈，比他还忧伤，让他来安慰你哈呀，那不要板着一个脸，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到底今天吃错药了还是怎么回事哈呀，你来我家好像很不开心一样啊，对呀，你纵然你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你也要暂时抛开啊，你今天来探访，你来关心他，是以他为主体哈，所以你一定要啊积极乐观哈，那么有笑容哈，有微笑哈，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很亲切哈，很容易交谈哈，要有礼貌啊，
啊，不管怎么样，再熟的朋友也要有礼貌哈，也要有分寸哈，啊，礼貌是很重要。啊，还有就是要漏了一个字哈，要随机应变啊，随机应变。比如说啊，在谈话的当中，突然间他接到一个电话啊，他们有什么紧急事情他要处理，那我们马上啊，我们就啊主动，他可能不好意思把我们支开，很急着要走哈，急着要出门哈，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又好像坐着老不走哈，呀，他不晓得要怎么下逐客令哈，呀，我们看到他对方知道他有事情，我们就说啊，那对不起，今天你有突发事情，你先去处理好了，我们改天再来，没关系呀，啊，那或者是他们小孩生病了啊。呀，他们需要去看医生，或者说他们需要多花点时间陪小孩，或者是会怎么样哈？那我们就那个哈，呀，那家里如果有突发有些什么事情不方便，我们感受到了知道了，那我们随时哈做应变哈，呀，不要说啊，我好不容易等了多久了才有这么一个探访的机会，好不容易排到来这个家啊，无论如何我也要把这个探访的时间要探访完哈才走哈，呀，那么。那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有智慧去处理哈。好，说到这里好不好，我们暂停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通分享，或者我们可以讨论的，这样这样请问。
我说一个问题，哎，就是说有些教会里面，比如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有自己的生意哈，
哎，
或者是有 broker 卖房地产，
哎，
或者是卖保险，在探访的时候是不是有个界限？我的意思就是说，最近这个在，比如有人在探访的时候，其实跟探访的人提到，哎，他说by the way，我是卖贷款，你如果以后要买房子，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名片给他？这个界限究竟在哪里？
我想。凭良心吧我想最好就不谈这个哈，那 business 是 business 哈，那这个教会的事情要分开哈，分别为生，我们自己的心态也要分别，我们不要老是想说我们探讨顺便做生意哈，啊，借着机会顺便啊给自己找一点什么哈，一样，我想态度哈，心态一定要弄清楚哈，我们纯粹就是分别为生，来为主做工的，生意归生意，另外约时间再谈啊，呀，当然也很难免，就是谈起话来也很轻松，也很自然哈，啊，也你关心他，他也关心你哈，啊，你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等等等等样，呀，那但是我们尽量就不往我们的生意的那个企图哈 那个去讲。啊，虽然当然他也知道你在做什么，或者他也很想了解你什么，可以谈一点，但是我们尽量就不去深谈我们那个，而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的那种企图心。很多时候我们想，哎呀，生意来了，哎，也趁这个机会，讲一讲也无妨哈，啊，什么什么，很自然也会带出来。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态，那我们到底是为神做工呢，还是为自己做工？啊，那我们是要得他的灵魂呢，还是我们想赚他的钱？啊，等等哈，呀，所以我们要分清楚，有时候我们的私心哈，啊，常常会起来，会引诱我们哈，啊，想会往这方面走的，这个我们自己要克制，啊，克制，我们教会啊也有一些啊做保险的或者是 realtor 等等哈，啊，我也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到教会来，绝对不要谈生意，不要谈生意，你们要谈生意，你们约时间。其他的时间你们出了教会以后，你们要去哪里谈去做什么没有关系，但是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啊，不要见到一个弟兄，哎，我们就到一边去啊，你就发名片或拿资料给他看，这两个人在那讲生意讲那些，不好这样，因为教会不是一个社交场所，不是跟你谈生意的一个地方，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家哈，只能够用爱心彼此关心哈，那么属灵的方面可以，但是绝对不要谈，要不然的话就乱了，以后所有做生意的人都要来这边，因为教会哇是多好的机会啊，对，你去探访平常也很难得见到一个熟人，一个教会的人哈，呀，见到一个东方人，那你来到教会一看几百个人啊，有这么多人哇，常常会有那种试探啊，常常会有那种试探一样，所以真的做生意的人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特别特别的约束自己一样。
我们还有个问题啊，那个 假如说有一个牧道朋友经常来教会，突然你发现他不来了，你就跟他约时间去探访他，期间呢就是谈起来说大概是某某地，你们教会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说了什么话把我带累了，然后或者说甚至牧师讲到我不同意，说这种情况你是说不和他呢，好像你有不了解情况的，那个同工到底做了什么得罪这个牧道友的事情，你不能附和他，你也不能说你说的不对，他肯定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问题，这样子他也会得罪那个牧道友，所以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样
我想
他聊这些方面的事情。
对，
教会是一个大家庭，肯定有谁说说说话或者做错事，
对，对，这位弟兄所讲到的这个问题是很实际的问题，教会里面常常有啊。我们探访的时候常常就会遇到这些问题呀，有些人不来就是肯定有原因哈呀。那很多时候就是如他所说的哈，也许比如说对牧师啊讲到有些什么一些 point 他不大能接受，或者是牧师有讲到一些东西砸到他的心了。一个谦卑的人他听了他会受教啊，他会改。他有些人讲到他人看牧师今天骂我啊，今天牧师在讲我啊，完全就是在讲我，对啊，对啊，他讲的牧师啊对我这么不客气啊，那么他就马上就碰回去啊，牧师凭什么这样讲我什么呀。但如果真的是牧师也没有指名道姓啊呀，那有些人他们就会这样听的啊，有些人会这样听。那谦卑的人会觉得说啊，这是圣灵界的牧师在提醒我，对吧？但是有些人他不谦卑呢，他很骄傲呢，或者说他还没信主呢，哈、啊，他觉得说这个牧师，他凭什么这样讲人家什么哈？呀，那啊，不管怎么样，有时候牧师讲一些道可能过分严厉或者是什么哈、啊，总有哈、啊，但是也不能够说牧师绝对没有错，有时候牧师也会讲错话了哈。对，但是我们要站在什么立场很重要哈。我们不能够说啊，对哈，我牧师真糟糕，常常讲错话，老是这样子哈，怎么爱骂人什么？对呀，那你这样就跟他同理心了，你就站在他那边了，他就觉得哦，他今天反对，他今天这个有这样的表现，或者说他今天不来教会是有理的，造反有理啊！你看你也支持我，你看。所说的都是牧师不对，你看就是这样，那我何必去？对，他再也不去，对哈。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呀，但是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公道上，我们也绝对不要说袒护牧师啊，牧师绝对没有错，这是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又得罪他了，对不对？那也不好哈。所以我们要跟他讲说，哎呀很遗憾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不过如果你知道当天的情况，你完全知道牧师是讲了什么哈，也许你可以站在你的立场哈，那你可以导正他，你说我的看法是怎么样哈，那不要太跟他冲，但是你可以比较缓和的解释你的想法什么，让他也觉得哦，原来也有别人是不同的看法什么，他也可以想想别人的反应是什么哈，不要以为他总认为他是对的哈呀。所以一个反驳的人，他总是要抓一些人来支持他，觉得他的想法，他的感受是有理的啊。他越多人，他就越觉得他自己有理哈、啊。但是我们要小心啊。那我们也许可以讲公道话，我们也可以讲说啊，牧师他也是人嘛哈、啊，他也有人性，他也有软弱，有时候呢，他难免也可能会失言哈、啊，会那个。但是呢。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牧师他是讲神话嘛，哈、啊，他是要我们好，哈、啊，是要帮助我们。他也不是说针对哪一个人哈、啊、来讲，那他常常是一个笼统的讲法哈、啊，或者是他照圣经是讲，这是神的话，不是牧师讲的哈、啊，这是神的话，是、啊。那么我们自己应该有一些谦卑的反省。如果我们有错，我们当然要改。如果没有错，那牧师不一定是讲理，他也许讲的这个是神的话、神的道理、神的真理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呀，你也不必太在乎哈、啊、呀。所以我们可以保证 导证哈。那如果牧师没有错，我们也可以替牧师啊辩解一下他啊，那么导证啊，那么当然要小心他的感受哈，你不要一下子就跟他对立了哈，他觉得啊，那你站在牧师那边，我不跟你讲了，不跟你说了，哈哈呀，他马上就啊就。啊，就对你就反感哈，那也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同情他一点哈，但是我们要讲道理啊，不要完全支持他的论调。如果明明知道他错了，我们要想办法怎么样把他导正过来啊。有些人也是说哈啊，他来到教会就是啊，看到某某人的行为不好，他说像那样的人啊，留在教会我就不来，我看到他我就讨厌。啊，这个人根本就是很虚伪啊，这个人就是假冒伪善啊，说一套做一套怎么样哈、啊？那这个人啊，如果在你们教会我就不来。我常常遇到，我们教会常常有这样的人哈、啊、呀。那我们就要跟他讲，我们是看神信神哈、啊，看耶稣信神，我们不是看人信神，甚至也不要看牧师信神啊，牧师也不完全。啊，所以牧师也有他的软弱，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啊，我们都需要信神呀。那你说某某人不好，对，就是因为他不好，他更需要信神嘛，对啊。那谁不需要神呢？对不对哈、啊？他今天不好，不表示他明天不好，他明天也许改了啊。那也许他已经渐渐的会改。啊，也许不是明天，也许下个月，也许明年，或者是隔几年，他这个人会改变。他如果不离开神，总有一天他有可能会改变，对哈呀。而且你说他这么不好，其实他已经好多了，已经好多了。你没有看到他以前更糟糕啊？对，就是因为他常常来教会，他现在已经变了，已经在变很多了。所以相信他会变得更好，对，逐渐在改变。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比较积极正面的去鼓励他哈，因为谁不需要信主呢？教会也是自由的哈，他愿意来相信主，就更有机会会被改变。他如果不来，那就更惨了。对哈呀，你如果要找到一个真正很纯洁的教会，一个很完美的教会，那大概只有到天堂了。因为你有些人就是在游走教会啊，东看一个西看一个哈，他就不愿意立足在一个教会。为什么？因为他就要找一个很完美的、很合乎他心意的一个教会啊。有一个牧师讲说，你如果哪一天找到那个教会的话，找到有这么一个样的一个教会的话，那个教会也变得不完美。美了，因为你去了，那个教会就变成不完美了。所以在天底下绝对没有这样一个完美的教会，只有在天堂才有啊。所以呢，啊，因为这个教会呢，就是说所有啊各行各类的这个罪人啊，那么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的里边，彼此啊鼓励，彼此摩擦哈、啊，彼此学习哈、啊，我们都需要神的爱，需要神的怜悯啊。所以我们不要看人，看人就会跌倒，我们是看神来学的。哪一个人是完全的呢哈、啊？对啊，所以我们要看神啊。那我们。要帮助他导正这个思想观念，所以探访的时候难免就是会有这些敏感的问题，那我们就要鼓励他呀。那如果你真正知道说哦有什么人得罪他还是什么的话哈，那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个前后的原因是什么哈。那么如果真的是误会，那你要想办法做桥梁啊，帮助两造之间哈、啊、能够把问题解决哈、啊、呀。那比如说他说某某弟兄哪天讲话伤了他啊，那么另外那个弟兄他不明白，对不对？所以那你他既然跟你讲了，当然你不是去跟他打报告，哎，你讲话什么伤了人家，人家啊气你不来教会什么什么啊，然后他也生气了，他凭什么气我？我又没讲什么什么，然后又变成，反正你在好像变成传话者，让他们两个人越搞越烈，这样也不对。我们是要做桥梁啊，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啊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误会是到底是谁错谁对，我们就要找啊 找一个找对方来跟他好好的协调哈。那希望我们挽回这个弟兄的心，如果你有做错，好不好你去跟他认错，就算你没有，那好不好我们可以面对面，我们把话解释清楚，化解这个什么哈，或者说他也不要让你知道什么哈，那你有什么方法能够去表达一下啊，不要说是我说的啊，你怎么样能够去啊跟他对话，把这个误会能够化解掉什么哈，那总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面对。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要做一个和平使者，不是要把事情越搞越大，乃是要把事情哈、啊、那么大化小，小化无哈、啊、这样呀。那往往如果这个事情处理得好的话，你看这个事情就解决了，然后又挽回这个弟兄啊，这个家庭又愿意回到教会，然后他们两造之间又和睦了哈、啊、那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哈、啊、所以探访者要很小心我们的角色哈、啊、传话还有跟对方的啊这个交通哈、啊、呀，不要觉得说啊，你一味的啊，自杀，免得你说什么啊，对哈，他、啊啊、对我同情你，我觉得你说的不错，什么什么，那让他觉得他造反有理，然后他也把你拉进去了啊，那么对他一点帮助没有啊，那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啊，所以有时候你弄不好的话，反而就是会把事情搞糟了哈、啊、呀，所以这个要真的是要有属灵的智慧哈、啊，让我们知道。啊，怎么样作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哈、啊？知道怎么样做一个人与神之间的，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桥梁，啊，那可以啊，帮助他能够啊恢复他的信心哈、啊。OK， 很好的问题哈、啊，这个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不然我们就接下去，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讨论哈。那。探访前的预备啊，探访之前啊要有所准备哈、啊。那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探访某某人，那教会的名单哈、啊，那么有写他的这个电话住址啊，他是在哪里工作啊的。他是什么样的专业等等哈，哪一省人啊等等哈，这些都是最基本哈。那我们先要了解这个人啊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哈，免得你去那边人家明明姓王，你叫啊陈先生你好，你觉得你有没有搞错？我姓王，你们叫我陈先生哈，名字都弄错了哈呀。那还有就是我们去人家家也不要太随便哈，衣服要整洁一点哈。那么这个你看。摩门教的人啊，或耶和华见证人什么哈啊，我们都说他们是异端邪教什么，但是他们出门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啊呀，我们不要讲啊，反正是探访啊，这个去看看一些什么人啊，随便穿 T 恤也好，什么穿着拖鞋就去了哈、啊，这样也不好，因为你因为对方是客人对哈、啊，你去探访一个啊不是很熟的人，那你的。外表，你给人家的外观第一印象很重要啊。那你去认识人家，人家也认识你哈、啊。你穿着什么，人家马上给你打分数哈、啊、呀。所以呢，衣服啊要整洁一点哈、啊，口腔要清洁哈、啊。有的确有这种问题哈、啊。有些人吃大蒜哈 啊有些人这个有口臭哈、啊、呀，有时候又跟人家坐得很近哈、啊，讲话又讲得很那个哈。啊，那么让人家觉得很不好受啊，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哈，那、啊、要小心哈、啊、呀。那还有就我们可以带一些小量的一些单章属灵的书籍啊，带啊我们自己的小圣经啊。那么你知道对方是慕道友，他一定需要一些啊一些属灵的书报等等哈，你可以带一些去，那就可以赠送给他哈、啊。那么送给他看这样，呀、yeah。那我刚才也讲，我们自己带圣经，绝对不要带厚厚大大的哈，好像自己是一个对神学很有研究的人哈，好像要今天要好好来跟他说教一番哈，那么让他觉得很害怕，对啊，所以不需要了哈，这样。那么还有准备分享经文啊，所以我们去呢，我们要多谈属灵的事， 啊，不要想太多属世界的。有时候我们探访常常会忘记我们来干嘛哈，所以一讲一搭，那么就很投机哈，天南地北哈，就聊个没完哈，就聊到最后教会都没介绍，属灵的事情什么都没讲，然后就要回家了哈，突然间想起来，哇，就草草了事哈，那么就把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给忘记了哈呀。那最好你有一节两节经文可以跟他分享。人的话会过去，人的话会被遗忘，但神的话常常就带着生命，带着那种感动力哈，带着那种穿透力哈，那么会砸他的心，会让他印象很深刻啊，会留在他心底，因为神的话本来就是有生命、有应许哈、有能力的嘛，有 power 的嘛。啊，神的话常常你那一句话就是他所最需要的，啊，就是他最需要的一句话啊，能够帮助他的。所以我们要准备几节经文啊，那么可以跟他分享啊。好，那还有就是与探访同工沟通好，如何配搭分工，建立默契。啊，譬如说我们这一组人出去探访有三个人啊，那么今天谁是主讲啊，那么谁分享见证啊，干嘛。所以如果说三个人其中啊一个人主讲的话，那另外两个人呢是不是无所事事？不是的，那两个人呢就要好好为这个主讲者祷告，也为对方祷告啊。其实我们在谈话的当中就是一直带着祷告的心呢，其他的配搭者啊，比如说探访是不是一个人去就好了？不是，最好有两个啊，或者三个也好哈。那么其他的同工就是要一起啊，一起那个什么哈。那么同工哈，就为主讲者祷告，不管谁在讲，其他人没讲的人就是祷告哈，默默的祷告，也不要眼睛闭起来的祷告，人家想说你这个人在干什么？来我家还在打瞌睡呢啊，好像你既然那么累，你何必来我家呢？对不对哈呀？所以你可以张着眼睛祷告，没关系的哈呀。然后如果他的小孩在闹，如果那个狗猫在那边跳啊，在那边干什么？你可以去哄哄他，免得打岔。比如说他正在谈信仰、谈福音的时候，对哈呀，那不要让一些庞杂的事情打岔。那小孩子跑来跑去在那捣蛋，哎，其中有一个人去哄哄小孩，啊，那最好口袋里面有一两个糖也好，可以跟小孩子建立关系哈，送他或者有个小礼物送给他哈呀，把小孩子支开，免得父母亲为了小孩，他就一下子看那个看这个，一下担心那个担心这个，所以他没有办法专心听你讲论。很多时候哈，你注意，很多时候当主讲者在传福音，传到很关键的时候，快要决志的时候，突然间电话响了，突然间小孩子打破杯子了啊，或者是出什么纰漏了，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因为撒旦魔鬼他就是要拦阻，他就不要那个人决志，他就不要那个人信主，常常会有意外会发生。你注意，一定会，所以一定要好好祷告，求神保守，希望啊主讲者能够把整套的福音能够好好的讲解的清楚，也让对方的心受感动，让他专心的能够听讲，能够达到他的心灵的深处哈。所以这个很重要哈，一起配搭哈呀。那有默契啊，今天谁主讲，谁分享见证。有时候啊，也不要单单一个人讲，两个人像哑巴一样都不讲话哈。所以就主讲者有时候讲到一个地方，就是哎，我你说哎，你分享你的见证啊，给他听听看。哎呀，他的见证好精彩哈呀，那他就可以讲一点什么哈呀。有的时候我们的口才不一定很好，有时候讲到一个时候，可能我们接不下去了，我们不晓得要讲什么，那不要冷场，其他人就搭腔啊，不要一下把话支开了，不要支到哪里去了哈，你就顺着那个话题哈，其他人可以搭腔，不要好像造成冷感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口才不一定都那么好哈，有时候讲到一个地方会突然间不晓得要讲什么，或者是卡在那里，或者是他被问到一个问题不晓得怎么回答，很多人不敢探访也就是这样，怕人家问一些属灵问题，我圣经都不熟，我都不晓得怎么翻圣经，或者那个问题我都不晓得怎么解答，怎么办？他就不敢去探访了，就怕探访啊。其实这些也不用担心，就算你不懂不明白也没关系哈，那你也不是牧师 就算你是牧师也不用怕，我也不是全能的，我也不是全知的哈呀，我们也可以说啊，你的问题很好哈呀，但是呢我一时啊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答案哈，那或许我会去找资料，我下次告诉你好不好呀，那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你不要好像这个不知道还要充知道然后乱解一通啊，那也没有必要哈，不知者为不知啊，知者为就知之哈，你就讲那不知道就不知道，你不一定是全能通嘛，对哈，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专业嘛哈，就算是神学牧师也不是全部都通嘛哈，对啊，我不是很清楚，我就讲我真的不是太了解这个哈呀，但是我可以去找资料，我下次一定可以把完整的资料告诉你呀。那所以那弟兄姐妹更是这样子哈，不用担心哈呀，很多东西我们真的是不是太了解，我们就承认啊，我们就不是专家啊，我们不要冒充专家哈，那么一定要讲一些什么哈不正确的一些，反而害了别人也不好哈呀，所以彼此之间要有默契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呀。那还有就是探访者是真的是需要委身的哈，因为你就是一个牧者的心啊，去关怀，你也是代表教会，代表牧师啊，去代表啊，去探访哈。所以探访的时候，如果有人觉知了啊，那你要继续啊做跟进栽培。啊，不要说啊，觉知了，感谢主，就交给主了哈，啊，就不理他了。那有些人觉知以后，很快那个热度就没有了，那个种子又被飞鸟吃去了啊，撒旦魔鬼又蒙蔽他了。所以要负责任的啊，不断的去做跟进栽培啊，跟进栽培的啊这个工作。那么也许需要再花三个月啊，半年。啊，那么有系统的哈、啊，去关心他，好像你带领一个人信主，好像生了一个孩子，哦，你要喂养他，对，不能够生了一个孩子你自生自灭，自己去找奶瓶哈、啊，自己去找师父，自己去翻圣经哈、啊，自己长大，不能这样子，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哈、啊，你就要负责任哈、啊，帮助他哈，呀，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把一个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啊，我们不能够这个随随便便就丢了就不管了哈，好像说啊，我带领他做决志祷告就达到目的了哈，啊就完工了啊，不是这样哈。第二就是跟进工作，探访员要担当关怀出信者的角色啊，那么提醒出信者的生活行为见证等等啊，你就是他的师父，你就是他的辅导啊，你就是他的属灵的父母亲了、啊。啊，你真的就是他的属灵的父母亲，你自己也要有这样的认知，所以你就有责任感哈、啊，知道怎么样去啊培养他，帮助他成长哈、啊。第二，关心出信者之灵程及教会的生活啊，那么他啊刚刚信主，他要读圣经，读哪里，怎么读啊，怎么祷告啊。那这个出信者的栽培哈，一颗一颗哈，可以帮助他。我们教会用那个新生命、新生活啊，那一套书很好哈，很好呀。那个就是做门徒栽培的，那个就是可以帮助每一个出信者哈，那来建立他的信仰哈。所以不一定要，如果教会有查经班很好，鼓励他来参加查经班；如果没有，你就陪着他一颗一颗的。啊，那么去带领他，好像门徒带门徒哈、啊，去栽培他。啊，那留意出信者的需要啊，他的需要可能不单单是灵性方面的需要，他可能有生活方面的需要啊，有一些感情方面的需要啊，有一些啊经济方面的需要啊，可能他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的困难什么哈。啊，都要关心他，我不能够说你工作上的需要你自己解决，我只关心你属灵的，其他的我不管哈、啊、不是这样哈、啊、我们要关心他全人哈、啊、当然不一定你能够帮得上忙，但是你可以关心他，为他祷告啊，帮他找合适的人啊，去帮助他哈、啊、
因为好使使出信者在这个栽培时间以外与神教会及弟兄姐妹保持联络及良好的关系那就是让这个出信者呢能够跟神跟教会跟其他弟兄姐妹也能够保持好的关系，不是单单跟你而已所以我们不是把一个人带到我们自己的底下，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我们乃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当然也让他跟其他弟兄姐妹能够有美好的关系那自始至终呢都要为这个人祷告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那这是跟进的工作。那如果被探访者在被访问的时候他拒绝你比如说最后要带他信主他拒绝了他还是没有 ready， 他不相信主，他还有很多的问题，甚至他这个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我们也不要跟他的关系破坏，我们还是要跟他保持美好的关系我们要保持风度也许对方的风度真的很不好呀，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我们的风度，因为有些苹果还没有熟，你不要硬摘那么需要等候，需要有更多的祷告，也需要有更多的见证去围绕他，去帮助他那有的时候也需要，也许有别人可以接你的帮去辅导他，也许你辅导不来这个人那也许可以转借给其他的人来关心他，来帮助他。我们千万不要说这个人好像对牛弹琴一样，弹了半天这个人没反应，或者这个人态度很不好，你就鄙视他，你就不对他没有好感我觉得不要因为他们有可能在未来不久的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他就悔改他就归主了我曾经也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很多时候在我们教会我们真的是用了好多的时间陪他帮助他，什么带也带不动，这个人就是不是不信主，后来他搬走了搬走了我也觉得心里也心里有点偷偷的这个叹口气就觉得说这个人走了也算了，反正这个人呀留在这里也没有用也带领不了他，走了就算了呀没想到不久这个人就写 email 来，他得救了，他信主了，在其他的教会他信主了我们好高兴哇这个人怎么可能，以前这个人是那么杠子头那么固执的人怎么他真的信主了，而且很热心哇，所以他就回信来，就是谢谢你何牧师哇你们教会弟兄姐妹以前对我都不灰心对我对我这么接纳我虽然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还是这样的忍耐我对我这么好感谢主那今天我得救了什么什么，很感念当时你们对我的好什么什么，他才想到说我们当初对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也懂得感恩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有些人不会在你所期望的时间里面信主，但是也许他在别的地方他受到别人的感动了受到别的教会的关怀了或者是在某个时候他遇到某一件事情，那么启发了他的心了总而言之我们是做撒种的工作我们不要急于看到果效，就算一时没有果效也没有关系就交给主吧就为他祷告就行了有些种子埋藏几千年还会发芽的，因为生命还在那里，只是没有遇到水，遇到适合的土壤，对不对让它发芽而已。所以这些人就是撒种，至于他什么时候发芽生长，那在乎神我们也管不到那么多但是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就是了好，最后讲到探访的条件跟资格必须他一定要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知道清楚这些基要的信仰 啊，那至少像使徒信经啊，这个他一定要承认，一定啊他能够接纳哈。他如果这里面当中有什么不了解，或者他不能接纳或不明白或者什么的话，那他怎么样去带领别人去关心别人哈，会有问题哈。呀，一个灵性不成熟的人最好不要探访，因为你会把问题搞得越搞越糟。啊，别人有问题弄到你这里来，你反而让他的问题更加倍更严重了啊，因为你不会解决问题，你只会制造问题啊，所以麻烦哈、啊、所以这个灵性要很成熟的人才好探访。我们不要觉得哦，探访人越多越好，谁都可以啊，只要你们有热心啊就来啊，不一定是这样，要选择哈、啊、那么一定要重生得救，灵命要成熟哈、啊、那么才好，不然的话他去探访反而常常去传播是非啊，教会某某人又怎么样了，又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啊，谁又吵架了啊，谁又讨厌谁了啊，谁又气谁了啊，又谁又不来了啊，又什么啊，你讲这些就绊倒人呀，反而没有造就，反而是啊在传是非哈、啊、那不好哈、啊、呀。好，第二就是有爱神爱人的心及关怀人的热忱啊，这个一定是需要哈、啊、你没有这个啊爱心，没有这个热忱的话，那你怎么会去做这个工作哈、啊、在神的话语上有基本的认识，并能够不断的追求晋升啊呀，那每一个啊侍奉主的人哈、啊、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哈 啊还要明白基本的信仰，认识教会的情况以及各种聚会的性质啊，聚会的时间，那你啊认识这些，你就可以介绍他啊，你知道这个人他适合参加啊老年团契呢，还是社青团契呢啊，还是情社团契呢，还是什么哈啊，在什么时间你可以介绍给他哈。好了，第五，对人真诚啊，不搬弄是非啊，不多讲闲话及应严守秘密啊。如果这个人他给你讲一些比较私密性的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啊，那比如说啊，他跟你讲，他说他跟他太太处不好，或者说他跟他太太离婚了啊，或者说他有个人的什么隐情哈、啊，或者他有什么病哈、啊，还是什么哈、啊，那这些都属于个人的比较机密的什么哈、啊，那就不要讲出去。所以我们做探访者，我们啊也是一个辅导者哈。啊，那我们要有这种的涵养哈、啊，要有这样的认知哈、啊，我们不能够随便把一个人的一些秘密或者一些私人的一些什么事情去告诉给其他不相干的人哈、啊。那么这个是要那个的话，要小心的哈、啊，要不然的话啊，这些刚刚来的人啊，他从别的地方啊听到说某某人，我知道你的情况啊，什么人已经告诉我的啊，你怎么样哈 啊怎么样，他吓一跳了，哎呦哇，我根本不认识你这个人，然后我的事情已经满天飞了，好多人都知道我的背景了，他可能你没有讲什么，但是他听起来他会感觉到说哇，好像他的什么事情人家都知道了啊，那传得那么快，到底是谁传的，哇，他会吓死了哈，所以要小心哈。那还有基本处事的常识及懂得待人接物啊。如果有一些人他这些的素养没有的话，他去做探访的工作，只会让人嫌烦哈、啊，让人讨厌哈、啊，让人反感，那不会有什么造就哈、啊。那这个都要很小心哈、啊、呀，好像跟人家谈话就格格不入哈。啊，你要谈什么你就不要再讲什么哈，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很没水准哈啊，或者说你这个人很古怪哈，或者说根本就是跟你谈都是啊，就是没有营养哈，好像就是很不搭调这样哈啊，这个让人家就不会想要跟你多聊，跟你多谈哈呀，所以这个是啊知识啊常识啊等等的问题哈。还有最后就是不断的改进，有学习的心哈啊，我们做探访者，我们也是啊，也是不断的去学习哈、啊，怎么样让我们传福音的技巧、做见证的技巧更熟练啊，更精简、更有力哈、啊，更能够打动人心哈、啊。我们少说一些废话，少说一些有的没有的话哈、啊、呀，我们怎么样能够啊
更适切的去满足不同需要的人哈，有不同困难的人，我们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困难，怎么样能够把他们的心拉回到神的面前等等哈。那我们每一次的探访回程的时候，也许在车上我们大家都可以检讨哈，那得失利弊怎么样哈，我们下次应该怎么做哈，大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然后可以一起为那个人来祷告，为这次的探访的果效来祷告哈，作为一个结束这样呀。所以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那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
简单的如果一个教会你们还没有你所刚刚所说的叫一个探访组如何从教会里面的现有的很有限的人里面找出来这些最终的那个背景。
OK， 我想这要跟牧师谈一下跟牧师跟主要的同工谈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乱选，我们不能够说写在周报上所有愿意探访的都会报名那我们下次就分组去探访这样像有时候会乱了，有些人他们搞不懂探访的是在干什么，以为就是去串门去到人家家里面吃吃喝喝去聊天去干闲扯他们觉得很好玩去看看人家家也不错这种心态都不对，动机也不对那他们也没有装备那这样的话去探访反而会败事。 OK， 所以呢最好要好好的精挑细选因为 你出去的人是代表教会，代表牧师，代表教会的，所以呢这些人出去就是教会的门面你弄得不好人家就不想来你们教会，对所以我们可能要教会的比较资深的同工，他比较了解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做探访的工作，可以去做辅导，可以去做因为你出去你就是要帮助人建立人的信仰，要传福音的，要解决人的难题的，所以你这个人必须要有相当的属灵的经验跟社会的经验等等，不然的话你做不了事的。